年快乐，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2024年的第一集。这一集的节目主题是动画特辑，不过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宝拉会先跟大家介绍一部西班牙跟阿根廷合制的非动画电影，然后再带大家进入动画世界哦。现在马上就让我们来听第一部新片的介绍。 Close your eyes， 双眼之间。知名演员在拍片时眼睛蒸发，尽管尸体从未寻获，警方凭现场证据判定他已落崖丧生，电影制作也被迫中断。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就是刚刚提到的西班牙跟阿根廷合制的作品。从刚刚的介绍听起来，感觉是一部非常悬疑的作品哎。除了它的剧情之外，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期待呢？就是因为它是由作品稀少的影史传奇 Victor Ares 导演，暌违31年再度执导的作品。法国电影杂志《电影笔记》将它评为年度10大佳片当中的第2名，也荣获里斯本国际影展的最佳影片。刚刚提到导演 Victor Ares， 他已经有31年没有新作品了。上一部作品是记录长片《光之梦》，这一次终于再度有长片《双眼之间》问世，而这一次的这部作品是剧情片。如果大家有看过《蜂巢的幽灵》这部作品的话，当中用透亮双眼凝视世界的那个小女孩 Anna， 如今就成为失踪演员的女儿 Anna， 也算是跟导演消失影坛31年有前后呼应的剧情。双眼之间被评为2023年坎城影展最美的电影，还横扫西班牙戛纳奖11项大奖提名哦。听起来是一部非常神秘的作品，我们就只知道它是跟一桩离奇的失踪案有关系，跟一名远方的女子有关系，还跟一位悲伤的国王有关。到底悲伤的国王在这个故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真的觉得越听越像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里面会发生的事情。虽然说双眼之间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合制的作品，但是因为导演 Victor Ares 他是西班牙人，所以其实整部电影的色彩还是以西班牙为主。喜欢西班牙电影的朋友 Vala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双眼之间。前面有提到说导演的创作非常稀少，稀少到什么程度呢？双眼之间才是他的第4部作品而已。宝拉也很好奇，就是导演到底是他有其他的收入呢，还是说他家财万贯？不过他每次沉浮很久，推出的作品都是惊艳全世界。虽然像这种不可多得的好导演，大家总是会希望他能够多拍一些作品，但是这种稀少性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提高导演作品的珍贵程度吧。接下来从第二部新片开始就要进入今天的动画特辑咯，先来听这礼拜要上映的动画电影是哪一部吧。 Princess Mononoke 魔法公主。中世纪末社会中的大团体组织崩解，弥漫一股混沌的现象，人类数目急速增加，许多原生林开始遭到破坏。在一片常绿树的黑森林当中，存活着山狗、猪、山鹿等具灵性的野兽，他们听得懂人话，共同对抗入侵的人类。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其实是经典重映，也是我们这一集节目当中要介绍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宫崎骏的《魔法公主》。虽然宫崎骏的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是经典，但是《魔法公主》真的是经典不败的动画，暌违27年之后重返大荧幕。27年的时候 Viola 才4岁，又不小心透露年龄了，其实还蛮常做这种事的。所以当时其实 Viola 没有看过《魔法公主》，不过这次重映呢，有机会会到电影院去看。《魔法公主》是日本影史的票房冠军，也是第一部跟美国华特迪士尼合作进军国际市场的吉卜力电影。所以可以说，《魔法公主》这部动画是让美国人甚至全世界认识宫崎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当时可是耗资25亿日元的制作费， 耗时3年，手绘出14万多帧的画稿，才完成《魔法公主》这部作品。宫崎骏的作品一向都会探讨很多严肃的主题，像是我们从刚刚的介绍当中就可以很明显听出，《魔法公主》肯定是跟环境破坏有关。当然，宫崎骏其他的作品可能也有探讨到战争啊，或者是其他人类对地球所做的破坏。不过，《魔法公主》算是非常聚焦在环境破坏、环境保育的这个议题上的一部作品。光是听到《魔法公主》这个片名，大家很可能会跟另外一部动画作品《魔女宅急便》搞混在一起，也会想说，诶，《魔法公主》讲的是不是就是跟巫婆啊，或是女巫有关的故事呢？但是其实它讲的是森林当中跟动物之间互动的人类的故事。不过讲到魔法公主，就算没有看过，大家肯定听过魔法公主的电影原声带。而早期跟宫崎骏大师一起大名大放的，就是他御用的配乐师久石让大师了。不管是现在台湾经常办久石让大师的经典配乐音乐会啊，或者是其实大家只要听到久石让的配乐，就会有看到宫崎骏电影的感觉。都显示出他们两个的作品真的是绝配。如果大家过去没有看过《魔法公主》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经典重映的机会哦。接下来要进入电影 TOP 007，要聊哪两部作品，其实不难猜到。毕竟这个礼拜上榜的动画作品也就只有2部而已。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上礼拜的第三名是《The Boy and the Heron》苍鹭与少年。它就是一部动画电影哦。Top 2 Aquaman and the Lost Kingdom 水行侠失落王国，第一名则是 Wonka 旺卡。先来听这个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 Top 6 富都青年阿邦阿迪
这巴士打工老板给多少钱
Anyone but you 爱爱爱上你
What's going stranger?
What's going on over there?
They dated, she crushed it.
Top 5The Color Purple 紫色姐妹花
All I had was my sister
金手指 The Gold Finger
男人有钱会变坏女人变坏会有
钱 Top 4 Migration 飞鸭向前冲
We're not gonna make it, are we?
哇，这个礼拜好多新上榜的作品，而且第七到第四名稍微有一点挤，看来这个礼拜的榜单竞争非常激烈哦。其中的动画电影是台湾2月8号才要上映的《飞鸭向前冲》，不过因为北美已经上映，而且票房冲上榜单 ，Viola 就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喽。《飞鸭向前冲》讲的是一个鸭子家庭的故事，而麦克呢是这个以鸭子家庭为主轴的故事当中的主角，他对于外面的世界抱持一种不合理的恐惧感，算是有点杞人忧天吗？杞鸭忧天。他是一个过于小心翼翼的父亲，所以坚持他们一家要留在原本的小池塘。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妻子潘坚持全家要展开冒险旅程，有点像是现在很流行 MBTI 嘛。然后这对夫妻他们两个，一个是 E， 一个是 I， 然后可能因为爸爸又抱持着不合理的恐惧感，有另外一种个性，然后造成他们家里有这两种不同的论调。但是妈妈坚持要展开冒险旅程，所以爸爸就是麦克，他的焦虑感跟他狭隘的世界观就遭受到严苛的考验。为什么妻子潘会坚持全家要展开冒险旅程呢？潘是这个鸭子家庭里面胆大包天啊，头脑冷静，心胸开放，而且聪明伶俐的大家长，可以说是跟麦克，也就是他老公，非常不一样。他觉得就是要让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点不能只当一个井底之蛙的感觉，所以他们不能只当这个小池塘里面的鸭子，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电影的主题其实就是着重在家庭成员的情感还有冲突上，因为大家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会感到恐惧啊，还有焦虑，而且这种恐惧会让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没有办法成为最真实、最优秀，而且最勇敢的自己。所以导演用他自己最擅长的手法，为电影注入令人感同身受的情感还有幽默感， 也让他想到自己对登山还有旅行的热爱，就是他很想要去旅行，很想要去登山，但是常常又觉得很恐怖，不敢踏出那一步。同时他也希望电影的调性不要变得太严肃，也不要像是在说教，而是要以好玩又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把握机会的重要。节目的最后要来跟大家聊前三名当中的动画作品，先来听这个礼拜上榜的作品有哪些。 Top 3 Wish 心愿
I decide what everyone deserves
So I look up at the stars Top 2Wonka.
I'm making chocolate, of course. How do you like it? Dark, white, nutty, absolutely insane.
Many people have come here to sell.
Top 1. Aquaman and the Lost Kingdom. 水行侠失落王国、
oh, yeah. I finally got a job. I'm the king of Atlantis.
很明显在前三名的段落我们要聊的就是心愿。虽然他的评价非常的糟，而且 Viola 其实还蛮想要继续跟大家聊水行侠失落王国，但是在这前三名的三部作品当中，只有心愿还没有跟大家聊过，所以理所当然应该还是要分给他一点篇幅啦。其实原本 Viola 超级想要去看心愿的，因为里面的反派国王是我很喜欢的演员 Chris Pine 配音的，但是他的评价真的是有点惨，所以就决定等他上 Disney Plus 的时候再看就好了。心愿呢是迪士尼100周年的算纪念电影吗？但反正就是他们在100周年推出的特别节目这种感觉，但是效果不如预期，所以被大家骂得很惨。但是这部电影当中推出的是一位充满勇气的女主角，她虽然平凡又单纯，其实 Viola 查资料看到这边的时候想说，她不是国王的女儿哦，我一直以为她是国王的女儿哎，但是呢，反正她就是一个平凡单纯的女生，但是她会主动发掘问题、解决问题，还有问问题，非常有自发性，完全不需要被拯救。为女主角配音的是之前由 Steven Spielberg 钦点的 Ariana DeBose， 她是歌手，也是演员，还是舞蹈家，她的表演横跨电视、电影还有舞台剧。这次难得参与配音的工作，也让他有踏出舒适圈的感觉，因为他本来觉得没办法用脸来演戏是不是非常困难，但是他看到故事之后呢，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也很高兴自己完成了任务。其实迪士尼制作《心愿》这部作品有点像是向宇宙许下愿望，期许未来100年迪士尼还能继续走下去的感觉。100年来迪士尼创造过无数的奇迹，像是冰雪奇缘系列的票房横扫啊，还有话题热潮，还有从以前到现在白雪公主、灰姑娘、小美人鱼跟睡美人这些公主的童话幻梦，以及木偶奇遇记里面像星星许愿的经典画面，还有海底总动员的小兵立大功，这些大家耳熟能详而且可能一讲就历历在目的画面，都可以在心愿当中看到致敬的片段。但也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说心愿其实就只是把迪士尼100周年过去的一些经典桥段拼贴在一起，成就出心愿这部作品。作画上呢，也很多人觉得其实蛮粗糙的，虽然说我们光看预告就可以看到很多过去角色的影子，像是小木偶当中有出现的驴子啊，或者是国王其实长得很像甲方，女主角长得有点像保加康帝等等，可是也可能因为过于政治正确的处理，还有稍嫌粗糙的拼贴方式，让大家对于心愿感到非常的不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这部作品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留言跟 Viola 讨论一下哦。希望大家会喜欢2024年影迷尖叫屋第一集的动画特辑，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